开心中的图画，听见故事的亮光。
打开心中的图画，听见故事的亮光。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，这里是境界有声希望频道。
境界有声希望频道。
大道巴拉巴，监工的鞭子竟然没有落下来。原著拉格奎斯特，改写加一，图李。现在巴拉巴明白了，沙哈也是个基督徒。随后接连好几天，巴拉巴都一声不响。后来吃饭的时候，他用一种怪怪的声音支支吾吾地问沙哈：
可不可以也在我的圆盘背面刻下同样的符号呢？
沙哈差点把饭一口喷出来，连忙说：
当然可以。
他不大明白那些神秘的符号，但可以临摹。两人寻找时机，等监工一走开，沙哈就凑近油灯，捡起一块锋利的石子，照自己的圆牌图案在巴拉巴的圆牌背面用力划。好几次因为有人路过，或者他们误以为有人路过，不得不停下来。后来好歹总算刻完了，两人都觉得还挺像。他们默默站着，瞧着各自的圆牌，尽管他们一点儿也不明白鱼的样子为什么和主耶稣有关，但他们却很清楚，那个符号意味着他们属于那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男人。是的，他们属于他。两人忽然同时跪下，向他们的主，向那个所有被压迫者的救主热烈地祷告起来。监工从老远的地方就看见了他们伏在油灯前，可是他们如此沉浸在自己的祈祷中，对此毫无察觉。监工呼啦一下窜过来，把他们揍了个半死。两个人互相拉扯着重新爬起来，接着干活。这是巴拉巴第一次为了那个死在十字架上的人吃苦头。岁月悠悠，黑夜漫漫，要不是一到晚上，他们就被驱赶去与成千上万同样精疲力尽的苦力一道卧倒睡觉，他们根本就分不清白天黑夜，只有躺倒的时候才知道又过去一天。他们从来就不许爬出矿井，好像永生永世生活在暗无天日的地底，只有几盏飘忽的油灯和几堆时隐时现的火苗，井口有一丝微弱的日光斜射进来，食物和水被用篮子吊下来，负责接篮子的人才有机会站在那儿望到可能是天空的东西。刻完圆牌之后，巴拉巴和沙哈还祈祷过几次。后来沙哈仍旧祈祷，但是巴拉巴总是把头偏开。好处是这样，他就可以在沙哈祷告时提防有人走过来，沙哈就可以更专心地祷告。他似乎很乐意协助沙哈祈祷，自己却又不打算再做。沙哈不明白这是为什么，他曾经以为自己对巴拉巴无所不知。两人在这地下世界中已经结成至交，特别是当他们一同祷告的那段短暂时光里。现在他忽然发现自己对巴拉巴其实所知甚少，简直就是一无所知，尽管他是那么喜欢他。他是谁？跟他靠在一起的究竟是什么人？沙哈印象中从来没有看清对方的眼睛。巴拉巴再也不提自己的见闻，沙哈只好一遍一遍回忆巴拉巴以前说的那些经历。他特别喜欢发生在复活节早晨的那幕情景，身披火焰的天使呼啸而下，将主从坟墓里救出。这幅图画如此真实， 沙哈确信主已经毫无疑问死里复活了。主活着，如他所应许的那样，很快就要返回人间，建立他的天国。沙哈坚信会有这么一天，到了那时候，他们都将被召唤出旷境，所有疲惫而满怀渴望的人都将被召唤。主会亲自站在井口边上，迎接鱼贯而出的奴隶们，为他们一一卸下脚镣，赐他们以自由。随后，所有的人都将深入天国。沙哈渴望着这一天到来，每次轮到他接食物篮子的时候，他都努力透过井口仰望，看看是否有什么动静发生。假如主真的已经降临，一定不会忘记他们，一定不会忘记亲临这个人间地狱。一次，正当沙哈跪在坑坑洼洼的地上喃喃祈祷时，发生了一件怪事。一个监工悄无声息地从他们背后挨近。监工的面孔陌生，不是经常打他们那个。他脚步很轻，巴拉巴率先在昏暗中发现了他。当时他正站在沙哈身旁，并没有祈祷。巴拉巴急忙小声警告沙哈，沙哈立刻住嘴，爬了起来，连连舞动手中的铁锹。他做好了最坏的打算，提前缩紧身子，准备迎接皮鞭。可是出乎两个人的意料，鞭子并没有落下来。监工停下脚步，态度温和地问沙哈，
你为什么那样跪着？
沙哈结结巴巴地回答，
我是在对我的上帝祷告。
哪个上帝？
监工问。沙哈惊讶地解释了几句，监工默默点点头，好像听懂了，然后问道，
那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救世主，我以前听说过，据说是他让自己被钉死的，真是这样吗？他让自己像奴隶一样卑贱地死去，他这样做却能够让人们像崇敬神明一样崇敬他，不寻常啊。他为什么被称作救世主呢？给他取这个名字有点古怪，有什么意思吗？是不是说他要拯救我们，拯救我们的灵魂？真怪，他干嘛要那样？
沙哈已经竭尽全力了，但这些显然不是他这个学识不多的奴隶说得清楚的。他的话尽管连巴拉巴都觉得缺乏条理，但那个监工却听得有滋有味，好像他真被其中几个字眼吸引住了。监工插话说，
神明多得很，一个人想要神为他消灭灾祸，必须做出牺牲才是。
沙哈答道，
救世主不要人为他做牺牲，他只要别人做出自我牺牲。
自我牺牲，这是什么意思？
哦，就是在大熔炉里牺牲自己。
沙哈说。监工摇摇头，
真是个没头没脑的奴隶，这么荒唐的想法，你是从哪里听来的这些傻话？
从一个炼铁炉旁边的希腊奴隶那里，我也不太懂他说的到底是什么意思。
沙哈回答，
自我牺牲在大熔炉里。
监工一面喃喃自语，一边走开了，消失在油灯之间的黑暗中，仿佛迷失在地球的深处。